欢迎收听恐怖悬疑多人剧《老小虎鬼事录》。本系列由作者授权，七里女王及喜马拉雅大学众多同学联合演播。
本集故事由飘然、百城夜雨、百变观音、大民播讲，陆小四、徐小 K、 老彩、柠檬茶香槟、胡尔先生、夏夜、小繁星、蓝岛、玉米、 Chili 女王联合演播。
这个故事是继母生前讲给我的她的亲身经历。继母的老家在龙井，是她13岁的时候她闺蜜身上发生的事儿。前广进书连云夫妇可没少生，一连生了5个儿子。大儿子取名钱大龙，紧跟着就是钱二龙，一直到老五钱五龙。书连云一直就想要个姑娘，等生到第6胎看见姑娘面，老太太高兴。
哎呀，遭了这么多次罪，可算有个闺女了。老钱呐，给闺女起个名字吧。
舒连云躺在炕上，让老公给女儿起名。钱广进想来想去，
还起啥呀，就叫钱大凤得了。
你给我滚犊子，大儿子都20好几了，孙女都满街跑了，叫啥钱大凤。
正在烧炕的钱广进不干了，
那你说叫啥，我听你的。
舒连云想了一下，
嗯，那干脆就叫钱小凤，小巧可人。
钱广进琢磨琢磨，哎，觉得也行。虽然说生儿子传宗接代，但是现在已经有5个了，生个女儿凑齐儿女双全，钱广进干啥都美。一晃18年过去了，钱小凤看上了一个胡同住着的郑顺，两人是情投意合，双宿双飞，很快就喜结连理。又过了1年，钱小凤就生下了女儿郑玲玲。一看日子，老钱家一家都觉得挺巧，这个郑玲玲也是我继母宋芳的好闺蜜，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可以说是无话不谈。钱广进是农历7月18的生日，郑玲玲那天也是7月18，这外公和外孙女的年龄正好相差了一个甲子，60年。以后老钱家在给秦广进过生日的时候，就和郑玲玲一起，老寿星小寿星往中间一坐，一家人30-40口人其乐融融。一直到钱广进73岁，他就有点郁闷，生了5个儿子，有8个孙子，可是这8个孙媳妇生出来的都是女孩。虽然身体都很硬朗，没病没灾，老头就埋怨老太太：
你看你，生闺女生闺女，8个孙子生出来10来个闺女，重孙子我还没抱上呢。
你个死老头子，我给你生了5个儿子，你还怪我？你要是看我不行，你就让别人给你生。
老太太也不乐意了，指着老头就损。听说钱五龙的儿子钱峰的媳妇儿杜月怀孩子，钱广进高兴了，给买了奶瓶奶嘴小棉被，就等抱重孙子的时候，钱广进只觉得一阵头晕眼花，吐了污秽，往地上一摔，不省人事，吓得舒连云赶紧过去。
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？老头子，快来人呐，你爸昏倒了。
舒连云在外面喊，三龙四龙进屋一看傻了。四龙赶紧问了句，
妈，我爸咋的了？
三龙给了他个后脑勺。
还用问呢，肯定是突发急症了，赶紧去找大夫，家里我看着。
那时候可没有电话，有急症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就近的诊所，请大夫来家看病， 一听这个，四龙掉头就跑，赶紧去诊所请大夫。等把大夫请过来，给把了把脉搏，翻了翻眼皮，大夫摆摆手说了句：
哎，准备后事吧。
73岁可没少死人，老百姓都说73、84阎王不叫自己去，73岁的人那都活得战战兢兢的。说到准备后事，整个胡同的半大孩子都忙活开了，他们闲着没事儿，打架斗殴，调皮捣蛋，现在用他们倒是正好。三龙四龙把他们都找过来，每人给了点零食，开始分派任务。
小朱，你去银行让你钱大伯赶紧回来，就说你钱爷爷不行了。
大虎，快去邮局找你大娘。
三郎，你赶紧去你二伯家找他回来。
老钱家人口太多，这些半大孩子全派出去也不够用。三龙想起我继母来了，去他家把继母叫出来。
哎呀，宋芳啊，你赶紧去找玲玲她爸妈回来，就说你钱爷爷不行了，让他们赶紧往家赶。
一听这话，姥姥姥爷看看我继母宋芳，当时继母也就13岁，想来想去，人家既然求上门来了，那就让孩子跑一趟吧。
哎呀，芳啊，那你就去吧，我和你爸也去你前爷爷家帮他们忙活忙活。
可把这些半大孩子给累坏了，平时淘气，关键时候真顶用，知道钱家出大事了，这玩了命似的，逃也得把信儿给送到。一个个回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坐在围墙旁边直喘气儿。跑了30来个地方，可算是把老钱家给凑齐了。连儿子带媳妇儿、孙男弟女都来了，就剩五龙媳妇儿和小凤一家没来。五龙媳妇儿怀着孩子，三龙没让轿，小凤是继母去找的，还没回来。等继母和钱小凤一家赶到的时候，郑玲玲一看躺在炕上的老爷，哭了。
老爷，您怎么了，老爷？你醒醒呀，我是玲玲呀，你睁眼睛看看我呀。
不光他哭，谁能不哭？老钱家30-40口人一起哭，一个胡同住了这么多年的老邻居也都掉泪。
哎呀，钱老哥，你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哎呀，
旁边有人拽了哭的那人。
哎，你可别瞎说，钱老哥还没走呢，就是大夫让准备个后事。
那人擦了把脸。
哦，那我哭早了，那我待会儿再哭啊。
老钱家孙子瞪他一眼，有心想上去揍他，想了想又不是时候，这人他咋不说人话呢？
玲玲，你怎么了？玲玲，
一声钱小凤的呼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郑玲玲哭晕过去了，眼角带着泪痕，趴在老爷身上一动不动。郑顺把钱小凤扒了一边去。
别哭了，赶紧抱小吴请大夫去。
说着抱着玲玲就去了隔壁屋。钱小凤担心女儿，也跟着过去看看，继母也跟过去了。没想到他们刚走，钱广进竟然悠悠转醒，长叹一声。
哎呀，刚才可吓死我了。
一句话把老邻居和儿媳妇全给吓跑，看着一群人连滚带爬往外跑，由于门走不开，有的甚至直接从窗户跳出去。快死的人冷不丁地坐起来了，谁不害怕呀？屋里剩下的也就钱广进的5个儿子和舒连云。钱广进死里逃生都挺高兴。
哎，玲玲呢？
钱广进左右看看，没有郑玲玲，他问舒连云。舒连云想也不想就说：“
啊，玲玲，她刚才……
爸，玲玲在她家呀，今天她又没过来。”这话问的。
三龙赶紧打岔。老头刚醒， 要是让他知道郑玲玲因为他哭死过去了，别再着急上火，回头缓不过来。舒连云瞬间也明白了儿子的意思，赶紧跟着说：“
哎，玲玲在他家呢，你找玲玲呀，那叫他们去给你叫呀。”“
不用不用，我刚才好像梦见玲玲一直哭，哭得挺厉害，后来就不省人事了。”
他们在大屋说话，大夫慌慌张张地进了小屋，翻了翻玲玲的眼皮，把把脉，又给打了一针。玲玲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看见爸妈都在身边，还有平时的好闺蜜宋芳也在。
玲玲想起了老爷子刚才的样子，又想哭。这时候舒连云走过来：“
玲玲怎么样了？”“
阿妈，玲玲醒了，她没啥事儿。我爸那边……”
郑顺话说一半直眨眼睛，舒连云明白其中意思：“
你爸什么也没说，已经醒过来了，挺好的，还跟我要粥喝呢，我去给他端粥。我就是过来看看玲玲怎么样了。”“
姥姥，我也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郑玲玲才13岁，说着说着又哭了。他们正说着话，就听大屋那边又有人喊：“
爸爸，你又怎么了？你快醒醒啊，爸！”
舒连云一听，吓得一哆嗦，差点自己没昏过去。“
这怎么了，都是这……”
老太太实在控制不住情绪，又回大屋。所有人都有点明白过来，老钱家今天这事儿有点邪性。不过不怕，老钱家的二儿媳妇儿就是会看邪性事儿的，找她问问吧。一找，这才发现人找不着了，院子也不大，大伙就开始找，最后在柴火垛后面找到了钱二龙媳妇儿。她哭得比谁都凶，两只袖子都让眼泪打湿了，脸色煞白，整个人哆哆嗦嗦的蜷缩在柴火堆里，哭得黑眼圈都出来了。“
弟妹啊，咱家这事有点不对劲了，你不是会看事儿吗？你给说道说道。”
钱大龙这时候说话，钱二龙媳妇儿也不说话，哭得更厉害了，身子往柴火垛里面缩了缩。所有人都没明白怎么回事，这时候就听屋里有人喊：“
哎呀，这病我不能看了，这老头刚醒过来，玲玲又死过去了。”
一听这话就是大夫喊的，吓得他撒腿就跑，甚至连枕巾都没敢要。钱小凤扑通就给二嫂跪下：“
二嫂，你能开声你就说一句，咱家今天这事儿你能不能管？我可就玲玲一个女儿啊，你忍心看她这么折腾吗？”
再看钱二龙媳妇儿，缓缓地站起身来，不紧不慢地喘了两口气儿。钱二龙可气坏了，一把抓住媳妇儿的衣领子：“
你他妈能不能看？你倒是说呀！”“
老二，你犯什么浑？赶紧给我撒手！”
钱大龙上去一电炮，就把钱二龙打了个跟头。身后有人喊了句：“
大姨夫，你快回家看看吧，我大姨难产送医院了。”
啊！
刚来的钱五龙和钱峰吓得都麻爪了。“
爸，那爷爷这头……”
钱大龙实在受不了了，照着钱五龙的屁股就是一脚：“
你他妈赶紧回家看看你媳妇儿，爸这头有我们呢，你赶紧给我滚！”
钱峰被踹的是脚步踉跄，去医院看媳妇儿，钱五龙不放心，也跟了过去。“
弟妹，你看现在咱家闹的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咱家到底咋了？”
钱大龙说着就往下弯腰：“
要不大哥也给你跪下。”“
大哥，不惯着他，他要是不说，今天我他妈拍死这娘们儿。”
钱二龙说着就举起了铁锹。钱大龙也没阻拦，今天这事儿到底能不能办，看来不逼他他不说。“
老二，你也别生气，我说
钱二龙媳妇儿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，抖了抖身上的草，看向钱家所有人。
不过我说好了，咱家今天这事儿让我管，以后我不落埋怨，不让我管，我什么也不说，掉头就走。
你他妈放屁！不让你管，谁他妈跟你废话啊？
钱二龙抡起铁锹就要往媳妇儿脑袋上拍，其实就是吓唬她。这娘们说话也太磨叽。
老二，你再他妈犯浑！
钱大龙这次真急了，抢过铁锹，啪啪两嘴巴子，把钱二龙打得脸都肿了。钱二龙媳妇儿看也不看，接着就说：“
你们都别着急，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啥事儿。刚才我躲起来就是在躲你们。今天这事儿我要是办了，说不定被人戳碎脊梁骨。”原以为一时半刻的就没啥事儿了，不过现在看不行，我索性就把实话说了。咱爸和玲玲是一个生日，都是7月18，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还是一个时辰，又正好相差60岁一个甲子。
钱二龙急得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上去踹了媳妇一脚。
别他妈废话，老干的说，没人埋怨你。
剩下的几个人也都劝。
是啊，二嫂，你就直说吧，咱家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事交给你办，我们没什么说的。
哎呀，二嫂，你就说吧，你看看现在咱家闹的。
钱二龙媳妇儿咬了咬牙。
小妹，你先起来，我说实话。
伸手把跪着的钱小凤搀起来。钱二龙媳妇儿说了，
咱爸过坎儿没过去，和玲玲争命呢，今天注定要死一个人，你们说留谁吧。
一听这话，钱小凤耷了脑袋了。他怎么说呀，一个爹一个姑娘，谁死谁活。钱二龙媳妇看向钱二龙，心说刚才踹我一脚，我回家再找你算账。
老二，我是儿媳妇儿，这事儿你们定吧。
我
钱二龙恨不得一头撞死，他也没法选，要爹就算妹妹答应，那妹夫一家干不干呢？要外甥女儿，这话他也说不出口。怪不得刚才媳妇儿躲着他们呢，心说
这要是我呀，我也躲着，自己媳妇儿还算贤惠，这躲差不多了，有事儿还能指上他。哼，要是我估计早跑了，这事儿谁爱办谁办去。
行了，都别说了，这事儿我做主，救玲玲。
钱大龙一句话，钱小凤差点晕过去。钱大龙看向家里所有人，
今天这事儿我做主了，一切都听你二嫂的，谁也不许埋怨，要不别说我揍他。
一番话说的钱大龙眼泪噼啪直掉，心在滴血，这是放弃他爸的命了。
要埋怨要说，你们找我，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
大嫂，你把那鞋底子的针给我找一根来。
大头针递过来，钱二龙媳妇接针在手，说了句，
大哥，咱可说好了，今天这棚白事一切听我的，要不我现在掉头就走，你们另请高明。
钱大龙赶紧答应，
行行行，全听你的，你让怎么干就怎么干。
五龙媳妇难产，小妹嫁出去了，咱不算他俩，咱们四家凑出2000块钱把咱爸发送，上好的棺木，上好的寿衣，不管什么都要最好的，这些钱咱们平摊，没钱出去借也得把钱凑齐了，要不咱家还得闹。
一说这数目，钱家哥几个直搓牙花子。那时候一个工人月工资10块钱，多说点的20，那都是生活不错的家庭，要凑齐2000块钱，估计把家里老底儿抖露出来还得卖房子。
我也算一个。
钱小凤看几个哥哥犹豫，为了救姑娘赶紧说了句。钱二龙媳妇也没理他， 算就算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。听屋里又喊了句，
媳妇，你快过来看看，玲玲吐白沫了，你赶紧去看着去，我去找车，咱赶紧上医院。
郑顺慌慌忙忙跑出去找车，钱小凤想解释都没来得及。老太太也在大屋里喊，
哎呀，我的老头子，你可别下地，要啥你跟我说。
眼看事不太好，估计这回他们得倾家荡产。
行，弟妹，都听你的，都他妈给我借钱去，钱凑不齐我拍死他。
钱二龙媳妇狠了狠心，心说，
我这个脊梁骨算上人戳定了。
他大步走回大屋，把大头针背在身后，满脸带笑说了句，
爸呀，你还想吃点啥不？我去给你做呀。
钱广进现在脸色红润，都下地能走路了，他也笑，
哎呀，老二媳妇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死过去好几回了，总感觉有啥说道，还想问问你呢。
那你就问呗。
钱二龙媳妇儿一步步靠近自己公公，
哎，我呀一死过去就做梦，梦见有巴掌大的小人跟我说话，说钱锋媳妇要生了，我得马上走，我就求他们，我说我能不能看眼重孙子再走啊，他居然说不行，我一气之下就把他们都打跑了，临走的时候啊还说了句话让我别后悔。老二媳妇儿，你说这里边是不是有啥说道啊？
钱二龙媳妇儿咬了咬牙，心说了，
你的情况越好，那就是玲玲情况越糟啊。爸呀，那你还有啥没了的心愿吗？
哎呀，没啥了，我就想等着钱锋媳妇儿生了我看一眼，就算死了我也能闭上眼。
钱二龙媳妇儿狠了狠心，
爸呀，这个眼你算闭不上了，今天你遭你的吧。
说完，钱二龙媳妇儿拿大头针照着公公的脖子大动脉就扎下去了，血溅了钱二龙媳妇儿一手，钱二龙媳妇又往里捅了下。老婆婆舒连云怎么也没想明白，二儿媳妇怎么就突然拿针扎老公公，吓得两眼一翻昏死过去。这气坏了在窗户外看着的钱二龙和钱四龙，
好你个老娘们，
你敢杀我爸，
抄起铁锹木棍就要往屋里进。钱大龙一个拦不住两个，钱小凤去照顾郑玲玲。
二舅四舅，你们干嘛呢？
一句话问出口，哥俩回头一看，正是昏死过去的郑玲玲，两人咣当就把家伙都扔在地上。
爸，
哥几个喊着跪下，砰砰磕头，泪流满面，谁也不敢去救老头，因为救了老头，那死去的就是年仅13岁的郑玲玲。后来继母也告诉我，之所以钱二龙媳妇儿倾家荡产，也要拿出2000块钱给老公公办这棚白事，就是为了化解老头死不瞑目的怨气。
钱锋媳妇儿杜月，后来真生下了一个小男孩，长得是白白胖胖，就是在脖子大动脉的地方有个血红色的胎记。这个小孩跟谁都亲，但每次看到钱二龙媳妇儿就想找针扎他。
哎，你等会儿，老小伙，这就完了？
你还想咋的？想听更多，订阅专辑呗。